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明慧评论的题目是1400例谎言与条件反射，接下来是文明城市的文明标准在哪里。下面首先请听1400例谎言与条件反射。
1400例是指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为诬陷法轮功而抛出的弥天大谎。法轮功教人向善，修炼者在提高道德境界的同时也获得身心的健康。法轮功自从1992年传出以来，因为其真善忍的理念和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迅速传遍中国，并传播到世界各地，吸引了难以计数的修炼者。可是1999年7月风云突变，中共江泽民集团为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瞬间抛出了1400例的谎言，说1400多人死亡，将一幅幅血淋淋的画面强行和法轮功联系起来，对法轮功进行栽赃诬陷，让人们看到谎言之后对法轮功产生恐惧、反感、仇恨等心理反应，从而为中共的暴力迫害开路。1400例因其产生之早、影响之广、对中国人的毒害之深，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中也绑架了众多被谎言欺骗的人参与迫害。条件反射能把不相关的事情联系起来。诺贝尔奖获得者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是最早提出经典性条件反射的人。19世纪末期，巴甫洛夫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这些实验很快受到全世界生物学家的注意。巴甫洛夫致力于神经系统如何支配行为的工作，他通过研究狗产生唾液的种种方式，揭示了一些学习行为的本质。狗能够对食物自然而然地分泌唾液，于是巴甫洛夫便开始实验，他每次给狗吃肉的时候，狗既流口水，而且看到肉就流口水，这说明狗是健康的，具有流涎反应。此后巴甫洛夫每次给狗吃肉之前总是按蜂鸣器，于是这声音就如同让狗看到肉一样，也会使它们流下口水。即使蜂鸣器响过后没有食物亦如此。不过巴甫洛夫发现他不能无休止地连续欺骗这些狗，如果蜂鸣器响过后不给食物，狗对该声音的反应就会愈来愈弱，分泌的唾液一次比一次少。但是假如不是连续数天的试验，它们还会对蜂鸣器的声音做出流涎的反应，然而已经不像先前那么多了。条件反射是指两样本来没有任何联系的东西，因为长期一起出现以后，当其中一样东西出现的时候，便无可避免地联想到另外一样东西。例如声音本来不会使狗分泌唾液，但是如果在每次喂食物之前弄出特定声音，经过若干次之后，狗听到铃响就会分泌唾液。这种因声音这个信号的刺激而发生的反应叫做条件反射，声音叫做条件刺激。人类的情绪是能够被制约的。美国心理学家约翰·华生认为，人类的情绪如恐惧也是能够被制约的。在他的实验中，华生制造了一个恐惧反应，对象是医院中一位孤儿阿尔伯特。在试验开始之前，华生经过测试之后，发现这位男孩不害怕包括老鼠、兔子、猴子、狗、棉絮和没有头发的面具之类的东西，并发现阿尔伯特对铁锤敲打的巨大声响产生恐惧。为了使阿尔伯特对老鼠产生恐惧的制约反应，华生使老鼠和巨大声响同时出现，并产生了恐惧反应。在一段时间内多次的反复之后， 阿尔伯特开始对老鼠的单独出现产生了制约反应，包括恐惧和逃避。华生更证明了兔子、毛皮外套、华生的头发、狗诸如此类的东西都能用和老鼠实验相同的方法产生类似的反应，即使在不同的房间进行实验也是一样，表示这个实验对不同的物品和环境皆有效。一个月后再度测试出阿尔伯特依然会对这些东西产生恐惧。这个实验证明了人类的情绪能够被刻意的制约。中共利用条件反射刻意制约人的情绪。中共在1400例造谣中运用了条件反射的手法来对中国人进行强制洗脑，直接在短时间内用大量恐怖血腥的人物事件强加于法轮功，进行栽赃诬陷，让人们把这些本来不相干的事件联系在一起，从而达到中共抹黑法轮功的目的。如比较普遍有代表性的谎言剖腹找法轮，当时央视去马建民家编排节目时，马建民的儿子一再声明其父的死与法轮功无关，并且拒绝在电视上表演，但央视不顾事实仍然一手编导了剖腹找法轮的骗局。河北省任丘县华北油田马建民本人及家族都有精神病史，他是一个气功爱好者，前后练了十几种气功，当时社会上流行什么他就练什么，也跟风练过法轮功。有一天马建民一个人在家，他的家人回来时看到地板上有很多血，马建民肚子剖开，肠子外流，死在了厕所里。家人赶紧报案，尸体被送到华北油田总医院急诊科缝合。当时公安局的人明明知道马建民死的时候是一个人在家，究竟为什么会剖腹谁也不清楚，可是为了迎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讨好公安部，为捞取政治资本，硬把马建民的死说成是剖腹找法轮。虽然此事与法轮功无关，就连马建民的儿子也一再声明其父的死与法轮功无关，但是中共通过电视媒体把肠子外流的惨象和法轮功强行联系在一起，投射到人们的脑海中，这样一些人很短时间内就先入为主地对法轮功产生了恐惧和反感的心理反应。这不是因为法轮功有什么不好，而是人们都会恐惧和反感血流满地开膛破肚的凶相，而把这种心理反应在中共洗脑下非理性地投射到法轮功身上，却忽略了这件事情背后的真相。1400例中山东铁签打死父母案中，中共把山东新泰市泰山机械工厂工人王安收因精神病发作将其父母用铁锨打死，栽赃到法轮功头上，并用其父母头部被拍扁鲜血满地的照片作为条件反射中的一环，让人们把对凶杀的恐惧和法轮功强拉在一起。王安收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王安收杀人是因为精神病，不是因为法轮功，这一点在当地法院判决王与妻子尹艳菊离婚的判决书上写得非常明白。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1999新城民初字第245号民事判决书的部分内容，本院认为被告王安收婚前患精神病并隐瞒，婚后精神病多次复发且经久不愈，曾因精神病发作杀害自己的父亲，原告尹艳菊坚决要求离婚，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原告离婚请求予以支持。一些人听了中共谎言后对法轮功产生恐惧心理，却没有明白这是中了中共的洗脑术。结语：中共利用条件反射对中国民众进行洗脑和精神控制，中共利用一言堂媒体抹黑法轮功的谎言很多，1400例只是其中一件，这些谎言早已被揭露曝光于天下，真相已经清除了中共谎言对很多中国人的毒害，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从中共谎言的精神控制中解脱出来，真正认识到法轮功的美好。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下面请继续收听文明城市的文明标准在哪里。
当前湖南省长沙市所谓的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临街的门店、宿舍墙面都被粉饰一新，换上了统一式样的招牌，白天出门满街看到的都是戴红帽子监督市容的所谓志愿者，连小学生也得被要求背下什么长沙精神、文明守则等等，以应付上级机关的明察暗访。然而就在8月19日发生在长沙市芙蓉区二里牌的警察当街抓好人的一幕，却引发了人们对文明城市的更深层次的思考。除却市容的整洁、行为的规矩，是否从根本上杜绝野蛮、执法、犯法，充分保障公民的人权，才是作为一个真正的文明城市所更应具备的。8月19日下午，长沙市芙蓉区的居民李志刚，原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助理研究员，因修炼法轮功遭受迫害而失去了工作。李志刚和母亲在街上行走，约5点钟左右的时候，母子二人沿着宿舍旁的小街回家，不料母子刚刚走到宿舍门口，就遭到了一群便衣男子的拦截。目击者看到为首的男子用力抓住了李志刚，用手铐将他的双手从背后紧紧铐住，而后一辆小轿车开了过来，这群男子抓胳膊抬腿，一起使劲儿将李志刚塞进了车里。李志刚年近七旬的母亲也被人强行推上了车。李志刚大声呼喊，我是好人，我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为什么要抓好人？明显理亏的这帮人竟无人回答，就这样也没有出示证件，也没有人说明理由，在光天化日之下，李志刚母子二人就被强行劫持了。白色的小轿车一直开到了长沙市朝阳街派出所停下，母子二人这才知道劫持自己的这群人是朝阳街派出所的警察。到了派出所以后，警察又夺走了李志刚母亲的包，抢走了他的钥匙，随后在没有主人在场的情况下到李志刚家非法搜查，抢走了李志刚的手提电脑和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并将当时正在李志刚家里休息的一位客人湘潭市的黄朵红女士强行带走。当晚李志刚的母亲被放回，李志刚与黄朵红被劫持到位于长沙市开福区唠叨河的洗脑班，这个洗脑班对外挂牌叫长沙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实际上是长沙市610办公室非法囚禁法轮功学员的黑监狱。他们被关到洗脑班，两个人被关押的理由仅仅是因为他们信仰真善人，是法轮功学员。目睹朝阳街警察形同黑社会绑票一般的野蛮抓捕，在场的民众深感震惊。近几年来，长沙的社会治安情况并不好，市民的钱包、手机、电动车等私人财产被盗，可谓是司空见惯。到派出所报案，连警察自己都觉得无可奈何。而包括2009年8月2日长沙望城县六死二伤特大杀人案，以及2011年6月28日、2009年10月14日、2009年12月4日、2010年10月25日的系列持枪杀人案，警方于2011年6月29日发布的通缉令中认定2011年6月28日枪击杀人案与以上其他的三个杀人案的疑凶为一个人，包括这些重大案件之内的杀人案件，公安重金悬赏排除，但至今仍未破案。可想而知，这些杀人犯犯下杀人重罪的亡命之徒迟迟不能归案，对老百姓是多大的安全隐患。然而抓坏人无能，长沙警察看起来抓好人却是不遗余力。在中共610办公室的操控下，一些派出所和国保大队的警察 积极充当迫害好人的打手和急先锋。近几年来，几乎每年都有数十位善良的长沙法轮功学员被抓，有的被劫持到洗脑班，有的被整黑材料非法拘留、劳教、判刑。法轮功学员们的工作、家庭和正常的生活秩序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以朝阳街派出所为例，在教导员曹鹏飞的主导下，曾经于2010年1月将居住在辖区范围之内的湖南醴陵籍法轮功学员赖金明女士非法劳教一年，给赖女士一家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这次朝阳街派出所又将李志刚劫持到洗脑班，令李志刚近70岁的老母亲备受打击。李志刚的父亲刚刚去世。其实与中共媒体的造谣宣传恰恰相反，法轮功的修炼者都是街坊邻居、同事们、朋友们心中道德高尚、但摆名利的好人，而他们对于法轮功的信仰并不是什么迷信，相反的，这是源于一个生命心灵深处对于真理的寻求与坚持。当今社会，人类的道德水准在一日千里的往下滑着，许多人都在随波逐流，但也有些人在找寻更健康、更加纯真的生活方式，在遵循着真善忍的原则、重德修身的过程中，法轮功学员们不但获得了健康的身体，而且找到了心灵的归宿，他们的身心因此拥有了真实的快乐。当然，不一定人人都会选择或认同同一个信仰，但是对于他人的信仰，我们应该尊重。中共以谎言、以暴力为手段对于法轮功民众的迫害，从一开始就是背离正义良知的，也违背了他自己所制定的所谓法律，因而也注定是失败的。一个真正的文明城市究竟该是什么样的？或许每个人心中的标准会不尽相同，但是我想有一点应该是毋须质疑的，在一个文明的社会中，公民应该拥有自己的信仰自由，不会因为思想与执政者不同就遭到打压，不会因言获罪，不会被无端的剥夺人身自由而无处申诉。而这个城市的警察与政府的公务人员，他们能够秉承自己的职业操守，惩恶扬善，维护正义，不会在上级命令的借口下背弃良知而迫害好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